大家好，我们是
大叔
中文。
今天我们的声音有一点哀伤，
对，
因为最近国际间发生了一件我们都有一点伤心的事情。对，就是日本漫画界有名的漫画大师鸟山明去世了。对，那鸟山明这个日本漫画大师，他画了一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漫画，叫做
《
七龙珠》，对不对？
对，
中文翻成七龙珠，
这个我就不熟了啊。我
不熟，
这个七龙珠是不是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看过，好像是七龙珠散布在很多地方，然后大家要收集它。
对
对，
对，这只是第一阶段的故事。后面故事为什么在全球会大火起来？是战斗场面不断升级，
战斗的那个
这个
龟派气功，
那个孙悟空他其实是一个外星人，叫赛亚人，然后他还可以升级超级赛亚人，头发是黄色的，然后会发电那种，然后第二
我们
第三，
所以龙珠有什么作用啊？后面就跟龙珠没有关系了，
龙珠作用
召唤
大了，
召唤神龙啊，召唤神龙出来啊，
一开始就召唤神龙。
不过讲到这里，就是大叔们如数家珍，可见我们大叔们对七龙珠小时候可能也是很喜欢看，对不对？
对。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纪念这位漫画大
师。你心虚吧，你没有如数家珍。对，
我过来就是听你们来聊来了，因为我小时候我父母
笨叔可能比较
禁止我看电视，禁止我看漫画，所以我对。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三位大叔来聊聊我们童年时期成长过程所接触的日本漫画好了。我觉得这个相信很多在看的观众从小就看日本漫画长大，其实我们大概也都是那个时候日本漫画之有名，真的是这个全世界的小孩都需要日本漫画才能够平安的长大，对不对？
就护身符
有那么夸张吗？
而且我觉得日本动画的那个歌曲都很洗脑，就是感觉就是
你对灌篮高手，
对，就长大了还会想到，可能忘了那个故事的内容，但是还会想到那个主题曲。
是的，
我小时候都会跟同学说那个哆啦 A 梦的
机器猫，哆啦 A 梦的超经典，
那个。其实如果像我这把年纪，小时候我也是看日本漫画长大，那个时候每天早上都在漫画店门口等着老板开门，我就要进去看漫画，我要看的是那个时候叫小叮当，所以我童年几乎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环境很不好，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那个漫画店里面长大的，然后我看的漫画包括这个那个时候叫小叮当，超喜欢。那个时候所有小孩子的愿望都是希望自己有一只机器猫小叮当。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口袋，对吧？
可以
口袋里拿出
任何东西，
任意门，对吧？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
我最想要就是一个任意门了，想去哪去哪。
对，
还有那个什么那叫什么蜻蜓，
竹蜻蜓，
我们的
竹蜻蜓
飞起来，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到处飞。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是什么如果电话亭。一个道具叫如果电话亭，
那个
是
什么
拿出来是个电话亭，进去呢你就打电话许下你的愿望，然后出了电话亭你的愿望就会成真。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小叮当有个影集，就是大雄学业不好，运动也不好，他就跟小叮当要了那个如果电话亭，他进去之后许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变成一个巫师的世界，这样子我就可以用变魔法的世界，对，就很快乐，所以他就许愿希望世界变成一个魔法世界，然后出了电话亭果然大家都会巫术都会魔法，但是大雄还是巫术最差的人，因为他学业最不好，所以他还是在巫术的世界没有多大的长进。
那你那是一个，
我记得他们有短
片，对不对？不是一个短片，
对，
我记得有短片故事，有长篇故事，
对对对，
也有长篇短
片。大长篇我看那个恐龙啊，他就是找了一个恐龙蛋把它孵出来，
到恐龙世界，对，
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其实慢慢的从漫画的时代慢慢演进到租录影带的时代，
动画片的时代，
所以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租录放影机，就是你那个很大片的那种录影带，然后那时候我一样是去那个录影带店去租哆啦 A 梦的那个出租带，然后在家里看电视，用看电视，那时候觉得好幸福，特别喜欢租那个大长篇，哇，我超爱哆啦 A 梦。
茶叔太幸福了，我小时候我也是 哆啦 A 梦陪伴我长大，但是是我的同学他们买了这个一册漫画书，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借过来，回家偷偷的看，因为不能让我家长
发现。你父母不让你看是吗？
对，所以我都躲在厕所里，就是看看一两个小时，我父母就过来说你在里边干嘛呢？还不出来，
快出来！
然后还要想藏在哪儿，藏在袖子里边，然后出去的时候不要被发现。
不管课业重还是像我这种无忧无虑、无虑的小孩，我觉得好像日本漫画给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或小孩时期一个很棒的一个幻想
阶段，一个陪伴，一个幻想都有，
一个陪伴。真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日本漫画也给我们很大的影响。
对，小叮当它是一种像，我是觉得首先给我们一个像想象力的拓宽，它有很多各种想象力的东西，天马行空的想象，所以特别适合小孩子们去看。但是其实再大点的话，我其实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漫画，甚至小时候一度想，哎，我也要成为一个漫画家。我那个时候，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模仿他画画呢，比如说七龙珠啊，还有这个什么圣斗士星矢啊什么的。在纸上画，
对对对，
然后甚至在家里的白墙上画，反正到处都画的是。
对，
我爸妈看我这么喜欢画画，就是送我去那个学那个素描。
对，
其实说到日本漫画，我其实想到一点，就是日本漫画为什么这么流行，就它有些元素你要和中国，其实我和笨叔我们小时候在大陆是有那个一个形式叫做连环画，你看过没有？连环画啊，就是一页，
小人书对吗？
就是小人书，也叫连环画。
嗯，
一页书下面有一行字，这样，就是它也是以故事性用图画展现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后来漫画进来之后，完全这个连环画就没人看了，因为漫画，
因为连环画画的有一点
呆板，
感觉
对
呆板，对，
而且它故事比较老，同时这是一点。而且说实话，漫画它运用的是那种电影的语言，是有分镜头的。看起来是很爽的，你就感觉像在看电影一样的。特别是像七龙珠那个鸟山明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的镜头画的特别好，真的感觉一个个镜头就像在看电影一样。还有我当时印象很深刻，他们有音效呢，就日语里头可能有很多音效啊，
那个
中文里头没有那么多声音的词汇，但日语里头
对那个字的感觉都是动感的，那个字就是一点点变大呀，好像真有那个爆炸的效果。
对，
确实
就是在还没有录影带的时期，其实那种漫画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
是的，
包括那个像那个日文那个声音叭叭叭叭，还有那个那个角色的那个动作，都让人觉得热血，
热血沸腾。
对，
还有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好像电视里面常常放日本的动画片。现在好像不放了吧，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每个电视台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放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日本的动画片。我都是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去我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嘛，然后就会有机会可以看动画片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当时电视里就是播那个美少女战士，所以我没有选择，就每天看美少女战士，看变身，
结果爱上了。美少女战士是什么，
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每天看美少女战士。
美少女战士在女生中特别特别流行的，我老婆和我说过这个一个就是一个轶事，感觉很有意思。在他们学校的话，比如说每个班级的女生，他们都会就分了一波一波的，就是这一波人喜欢这个谁，这另外一波人喜欢另外一个谁，因为他们有很多角色嘛，什么火影力，什么水野月，我也不清楚，是吧，
就是每个人都是普通的女孩，但是他们可以变身，变身之后有一些魔法啊，
对，
超能力啊。
假如你们喜欢的不是同一个人，你们可能就会针锋相对啊，你喜欢的人欢的，
小圈子互相
很有意思。
就每个女生好像代表一个星球，
对，
水星、木星、火星，然后对，
果然你很喜欢
那我发现大陆跟台湾播的日本卡通也都大同小异。我们那时候一休和尚也大家很喜欢，很喜欢看那个机智的那种一休和尚。
而且说实话，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漫画很多翻译也是很多繁体的，甚至有还有这个动画片很多也是基本上都是台湾配音的。所以
比如那个蜡笔小新，
蜡
笔小新应该是台湾配音的吧？
对，本来就台湾配音的。
她是一个女生，配音的是个女生。
对啊，
我记得
说话蠢蠢萌萌的那种。
对，还有早期美少女战士也有，那时候我记得台湾那个小女生手上都一定要有个拳，那个 美少女战士的权杖，
一个
变身用的权杖，
啊、
对、
啊，
每个小女生手上
做这个招牌动作，
对，还要
然后
代替月亮惩罚你，那种，对，那那时候那个时候都觉得、嗯，我会觉得是女生看的，我绝
对
不看那种东西，
对对
对，我就觉得那些女生好蠢，为什么看那种无聊的东西？然后
我
们男
生我那个时候有播、对、
我们男生喜欢看那个圣斗士。
真的是、啊、
圣斗士星矢，
就是有铠甲的，或者可以合体的那种东西，就是
对合体的那种，就是
灌篮高手好像、
灌篮高手很，
灌篮高手
是
后面一点点了，在后面
后期了、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很流行是五只狮子合体的那种，
啊、我喜欢看
那种圣战士，
嗯，
这是圣斗士星矢是吗？
啊，不是。
不是
啊、
那是
叫、
那个、
叫万兽王还是什么的
感觉？万兽王、圣斗士星矢也是比较后期的。
对、
我们那时候看的都是那个五只狮子合体，
合体
还有什么陆海空十五、
完全没有概念，
十五种飞机合体。
爸妈不让你看，可能是真的是。
五只狮子合体，他们要干嘛？
不是尸体，它
是
一个机械尸体，里面一个、每个狮子里面坐一个人的，是这样的。
啊，然后每一只狮子、
okay,
就是双手双脚跟主体嘛。嗯、
对对对，
然后。分开的时候力量没那么大、合体的时候力量就很大。
然后这个东西
他们都会拿着圣剑，
记性特别、就是记得特别久，说明我特别羡慕嘛。当时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班有个同学，他是龙凤胎，他和他姐姐都胖胖的，这些东西细节我都记得。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他们家有这个五头狮子的这个玩具，我当时去过一次，我就羡慕死了，我真的是。
对，我那个时候小孩子的时候最想要去有钱人家里、就是那种有钱人家里都有那个、那时候叫科学小飞侠、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们没有的。
然后呢那个凤凰号就是那个他们驾的飞机就是凤凰的形状、然后会变成火凤、会变成火凤，然后就可以打击犯罪。然后那个我就最喜欢去同学家里有那个凤凰号模型的、每天都去摸、我也好像有、好想要有一台这样子、那后来在漫画里凤凰号被毁掉了、被恶魔党毁掉了、他们后来的飞机叫旋风斯巴达、也是五机合体、因为科学小飞侠是五个人嘛、
都是合体
也
是
五机、对五机合体之后哇那个我那个同学又买了那个旋风斯巴达的模型我每天都去他家去摸我好想要有一个而且又还可以合体组合我就觉得哇好羡慕、那个时候有钱人的代表、小孩子有钱人的这个代表就是有这些卡通的模型。
其实我突然让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查出的、说的这个文化上面的东西、我想起当时有段时间喜欢看韩国综艺叫 Running Man、就说当时里面有一个 MC 他说哎，我一直以为成龙大哥小时候一直以为成龙大哥是我们韩国人因为就是因为他可能看的是配音版的、但是这个有个关系就是因为成龙我们东亚人长相很像有上本来这种文化上的这个连接性其实日本漫画为什么对我们感觉很亲切我们角色看起来其实感觉和我们中国人没什么区别对吧所以其实有种文化上本身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所以在亚洲地区肯定传播更好欧美虽然也很火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化纽带上的作用也非常大所以对我们小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我们中国的东西一样会有这种感觉
对是可以有种情感投射觉得诶他好像比如说我觉得他也是中国人啊
对
感觉里面的角色都是中国人就是因为文化相近你会有一个情感投射你就会觉得哇里面的角色很容易去有同化感
对对
就会觉得
有共情的感觉
对会有共情的我觉得会这个的确是有虽然欧美也很流行但是我觉得他们是隔一层我觉得他们是那种仰慕的很难去投射但是会很仰慕
你像
他们有
哆啦 A 梦那个这种家庭结构、就和我们中国人是很像的爸爸、对吧妈妈很严啊，爸爸就比较温柔一点点、对吧
奶奶很慈祥对不
对
对
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日本的这个动漫、到后来已经走向比较精致的这个而且比较商业趋势的变化了、比如说后来宫崎骏的这个动画开始流行
电影、对
而且是变成一个极大极流行的潮流、因为它可能不再是小孩子的东西了
这种文化
它可以画的这个内容已经可以投射到大人的成长或心理、甚至去影射战争的残酷
对对、
还有一些对于环保意识的这个抬头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他都把它做到这个动画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宫崎骏的这些卡通跟动画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震撼因为那时候我高中所以我看到这些卡通的时候我真的不觉得我在看卡通 我觉得他满足了我的 一部分的幻想之外，真的我也会去思考到战争很可怕，像他那个萤火虫之墓，其实就是写一对很可怜的兄妹，
对，
然后因为战争的关系生活很困苦。然后还有天空之城，其实是有一点影射到环保议题，也对我们有很大的震撼，特别里面那个一些狂想的情节，什么那个石头叫什么石忘记了，
对，忘了，反正戴上去会飘在空中，那个石头
飞起来，对，飘起来。天空之城就是这样飞在空中的。
对，
然后
所以宫崎骏的漫画是什么样？是一个一个长篇故事吗？
它是电影，
还是说
是
一个整体的？
电影
算是
全部是
电
影，
动画
动画电影，
对，
应该叫做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最早接触，就甚至是我高中老师在自习课的时候放了《天空之城》给我们看
啊，
然后全班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第一次看，回响非常大。所以老师在第二个星期又放了龙猫，龙猫深受女同学喜爱，觉得很可爱。
对啊，
然后其实龙猫也是有一部分在讲一些亲子关系的一些议题在。所以其实这些影片对于这个高中生阶段这种半大人的这种阶段来讲，其实是成长的影响，观念的影响都很大。然后后来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就是放了《萤火虫之墓》。大家看的都哭了，然后老师不敢再放了，因为怕影响大家的心情，因为里面的那个内容实在太灰暗了。
但是孩子也适合看吗？还是这个就是专门给成人看的动画？
就是我觉得是老少嫌疑了，这个东西孩子其实
我觉得老少，但是
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萤火虫之墓》我们知道那段历史会特别有一种这种情绪上会被挑动的感觉。
我
觉
得是每种人每不一样的人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对
对，其实比如说我们自己一样，就是同一个宫崎骏的电影，不同的阶段去看，你感受到是不一样的。其实比如说这个《千与千寻》，我第一回看的时候就感觉
对
一个幻想类型的，有点像那个Alice in Wonderland 那种感觉，
爱丽丝
进入一个奇幻的世界里头。前几天我突然想，哎，我想再看一遍，我就下了一个高清版来看一下。我就在这个名字上我就看到有点让我不一样的感受，最早以为千与千寻，我就没有细想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名字，因为日本人很多人就四个人字嘛。后来我这回才发现啊，就比如说这个动画片它的英文的名字
讲的是什么呀，你可以你说
飞叔你没有看啊？
他没看过，
没有看过呀。
你没有看过，
我就好像记得他爸爸妈妈变成猪，然后忘了，
对，就是这个
睡着了。
对，就是这个名字，就是我们大陆就叫《千与千寻》，但英文里名字叫《Spirited Away》。它其实意思有点像那个《Alice in Wonderland》，就进入一个神奇世界的感觉，但它是不全面的。日文的名字它是包含《千与千寻》，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部分叫《神隐少女》，这样。两个部分合在一起，一个东西讲的是进入奇境里头，另外一部分才是它的主题，就是它的名字，千和千寻，就小姑娘叫千寻，后来他们进入了一个地方之后呢，她爸爸妈妈因为贪吃，吃了那些当时供奉给神明吃的那些食物，变成了猪，然后小姑娘呢，后来进入一个大澡堂的里头，有一个里面有一个老板呢，叫汤婆婆，
去打工，
对，她要去打工，但汤婆婆呢，就是把她的名字给收掉一部分。他叫霍野千寻，叫霍野寻都给收掉了，就说你现在开始就叫千寻，就叫千，不能叫千寻了。
打工啊，你是我的，你是我的那个
卖身契嘛，
我要改你
的名字。对对对，其实这个地方就涉及，就是我们其实名字对一个人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谁。其实宫崎骏的有些很深刻的主题，
宫崎骏的动画非常厉害的地方在于，你每一次看你都有不同的感觉，
对，
甚至是你自己。不同的
人生阶段
年龄去看同一部动画片，你都有不同的感觉。你小时候看可能是享受它的娱乐价值，等你长大之后你发现它其实有别种含义，至于是什么含义，跟你不同阶段的成长所着重的目标不一样而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宫崎骏厉害的地方。像我现在看那个看龙猫，我以前觉得就是龙猫，很可爱啊，现在看就觉得又很不一样，因为他妈妈生病嘛，所以龙猫好像有帮助他什么，那个感觉又，我像我妈妈那阵子生病，我有再看一次龙猫，我就有很不同的感受，
是，
然后就会觉得说可能有时候人生会有股力量，就像熊猫一样带你度过一些难关所以你就会觉得不同年龄看，你会觉得你有不同的感触跟感觉，这个我觉得是动画片最高境界耶。
对，
真的
是
很厉害。
但是这种有寓意的动画片，那如果可能让我再看柯南的话，我也不会 有别的解读。
柯南的娱乐性质当然不同，这个就是乐衷于去解谜，然后去找线索。
我要被吓死了，小时候看柯南，我现在就想到那个门关的声音滋，然后就觉得
每一集都要死，
觉得有人要死了。
对, 对, 对,、那个
对，
每一集都要死人。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看侦探片了。
嗯嗯，
喜欢看应该说侦探小说，那时候喜欢看那个亚森罗平、还有福尔摩斯、一个是明道，一个是名侦探、他们两个常常去互斗、所以那时候很喜欢看那样的小说。那长大之后就比较喜欢看柯南、就是很喜欢去找一些蛛丝马迹去破案的那种。
但有一些真的很吓人，就是无头尸啊这种的可能。
哦，
就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柯南还好，柯南还好。我看过以前看一个叫金田一的、那个才吓人，是漫画，他也是日本的这个系列。金田一什么少年什么不、忘了，他那个是解谜的、但是他成天会
什么杀人事件，对不对？
对，他那个整个画面画起来是很吓人的、氛围感很浓的、比柯南吓人多了。柯南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那你说恐怖，我还看过，我还看过一个系列的日本漫画叫漩涡。
啊啊啊！
他就是把每个人都画成是最后变被漩涡吸进去。
嗯，
比如说有一个男生，他一直受到同学欺凌，后来他的手上就出现个漩涡，他就把欺负他的同学都吸到自己的漩涡，最后他自己被自己的漩涡吸进去。那整部漫画都恐怖至极，很可怕。
想想是挺恐怖的。
那我真的要问问你们，因为很多欧美这边流行的日本漫画我都没看过，但是你们给我脑补一下。比如这个 One Piece 最近不
还
被那个
海
贼王被这个 Netflix 还改编成那个真人电影，这个为什么很那么有影响力？我感觉好像不管是我在去哪个国家都有人特别喜欢海贼王、
打斗多爽啊，打斗的。你没看过动画片，其实这个
就是龙珠系列的是吗？
它其实和它就是 One Piece、还有 Naruto 这两个超级最近比较有名的嘛。这
Naruto 是什么？
Naruto 就是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
、这两个他们两个作者的画风就是都是学的这个鸟山明。很多日本漫画他们会有些会用很多贴的东西，纸啊、网格纸啊什么的、会做很多装饰、但是鸟山明基本很少、他基本都是画出来、就大片的白色这种状态、One Piece 和那个 Naruto 也是这个样子、主要我觉得为什么这么火、就是打斗太爽了，
就是搭配的配套的就是那个漫威的那种超级英雄什么的、
不一样，和欧美的那种感
觉我
觉
得不
一样，
那个风格不一样、他们好像也都有超能
力、
比如说这个 One Piece 它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能力嘛、
能力，
这个路飞主角叫什么，他叫路飞、Luffy、
对，
他这个手可以变得很长嘛、就是它是橡胶体质的东西，它可以把自己手变得很长。国木国木诺这样子，反正就是，反正每个人这个能力不一样。那个火影忍者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什么写轮眼啊，这什么玩意儿、我都忘了。
我学生时期有一点像Ben叔这样子，就是看完了哆啦 A 梦。我那时候还很喜欢看三眼神童
啊，我也，
然后还有假面超人、那个都很好看。然后我记得那一阵子在读书了，就没有去看这些漫画了。所以那些高中同学、国中同学在聊这些的时候，我都觉得切，那什么东西啊，我用功读书的孩子是不会看那些的。然后我发现我出社会之后，我真的比别人阶段都晚。我出社会之后我才开始迷上这些漫画我出社会之后我在工作了，我才开始看那个圣斗士星矢然后还有、我其实很喜欢那种卡片系列的那种、比如说我们这边叫游戏王、就是讲那个埃及法老王那个故事、然后大家抽卡片然后用卡片对战那种、我特别喜欢、然后当然还有神奇宝贝现在叫宝可梦那个我非常喜欢、我那时候甚至会去买那个游戏来玩甚至现在都有 手机游戏可以玩那些、我甚至很迷会去玩那些线上游戏特别喜欢卡牌游戏、很好玩非常这个益智类很动脑、你看宝可梦就有这么多种属性十几种属性然后其实玩起来是
对他们这种他们很厉害的就是也会就是做这种比如说宝可梦啊或者是数码宝贝的这种
各种
所以你很容易打造周边你可以买很多毛绒啊卡片啊或者是这个那个叫什么模型那个叫什么来着手办
手办
手办、
对对手办
就是我
觉得其实
他们
会这个非常厉害，
人群全覆盖，不管你喜好任何东西，它都有对应的这个漫画等着你。
对
对吧？
也可以变得非常商业化，像我的学生好多去日本回来就特意的买一个毛绒啊、宝可梦的或者是数码宝贝的，就家里
像现在这些卡牌对战的动画跟游戏都已经有全球性的竞赛了。所以那个商机都是好几亿美元的。
对啊，你看还是 cosplay 啊，这些东西不都就是 cosplay 这些
东西吗？对，日本人都会包装这个东西啊，这种卡通东西可以包装成全球性的对战活动。
对，
然后大家为了要去对战都会去买那个卡片，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经济圈。那我们今天借的这个节目呢，当然是跟我们日本漫画大师啊鸟山明致敬之外，我们也趁这个机会聊聊大叔们童年时光这些日本动画、日本的这些好玩的游戏是怎么陪伴我们长大的。那各位同学，我相信你们很多也是像我们这样长大的。
你们看过哪些日本漫画？在你的国家哪些日本漫画？
我们很好奇的是，在你们国家比如说哆啦 A 梦怎么说，那在你们国家 One Piece 怎么说，海贼王怎么说，在你们国家火影忍者怎么说，然后我们很好奇，可能每个国家的
你们会更喜欢看超级英雄这个美式的这个漫画，还是喜欢看日式的
东方的日本式的这种，都留言告诉我们，我们非常好奇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希望今天的节目带给大家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哦。好，那么我们下次跟再我们下次见咯。
再见。
拜拜。
好的。
拜
拜。